人总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而我觉得常常很多时候我们会掉落在一个低谷里面。所以这个十月份我们的主题全部在教导怎么样面对我们心中的情绪，特别这一讲我们讲到走出情绪的低谷，我们要来认识忧郁症哈。投影片已经出来了吗？哎，还没有，感谢主哈。我需要我的投影片哈，不然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哈。感谢主哈，我们要来面对现代人很常遇见的一个课题，就是忧郁症。忧郁症在现在是非常非常普遍的。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民众 8.4% 是有忧郁症的，约莫大概200万人的这样的人有忧郁症。换句话说，100个人有8个人正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而其中有重度忧郁的有 5.2%， 占125万人。那上面那个图表其实就是重度跟轻度跟总和的一个数据啦。那这个忧郁症的这个压力，或者是这一种的这种心理疾病，或者是这种障碍，已经是非常非常普遍的。那这是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想要来教导这件事呢？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教会讲很多的真理都很好，但是太过于这个漂浮，我觉得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落地的教会，就是我们看到有人在这个困境里面，我们不只为你们祷告，我们也希望有人来帮助我们可以理解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讲员，也是我们教会的姐妹，叫许浩怡。你看是不是非常的哇，真的是不得了，这个一出来就知道是一个专业人士了，感谢主。那其实我是昨天在做这个 PPT 的时候，我才去查他的资料，才说哇，原来我有眼不是泰山呐！真的是，原来这个浩宇这么的厉害。我以前我们这样瞎混了这么久，我都以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姐妹。原来哇，真的是所谓的卧虎藏龙在 IM 哈。他不只是一个大学的老师，他也是谘商心理学的博士，从事心理谘商呢已经有20多年了哈。他也是一个畅销作家，不得了不得了。我认识他的时候，其实是他当时有一本书叫《空心人》，对，那本书呢，我以为他就写那本书，因为那本书已经够厚了，我觉得。结果我才发现，原来《情绪寄生》这本书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大作哦，这个与自我和解的34则情感教育，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都可以去买哦，荣获2018年金石堂10大影响力的一本书籍，而且他也是当时被提名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而且。注意了，他每一本书，他写了十几本书嘛，对不对？你十几本啊，这基本上就是没有事干的人才在写书啊，哈利路亚！到底有没有在工作啊？并不是他，因为他们这种文采飞扬，一写下去，唰，哇，真的是光阴似箭，不一个眨眼，一本书就写完，哈利路亚！他写十几本书，都是畅销书，而且呢，他是基本上他的这个书籍的这个贩售哈。基本随随便便就是破万的，非常非常的厉害。想想看，本人的赛鱼路哈，滞销5年哈，真的是非常的羞愧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所以呢，就是今天可以请到他，我还非常的惊讶。他不只是老师，不只是心理咨商师、作家，他也是一个电影的编剧哦，现在正在做电影的这个事业，很奇妙的一个人。那可以请到他来帮助我们真正来认识忧郁症是什么。所以 IM 行动教育，我们一起来热烈掌声我们的家人浩宜。
接棒，谢谢。我知道牧师刚刚呢就在缓和我紧张的情绪哦，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出来站在讲台上，那在神的面前特别紧张，就是一个微弱的小孩子而已。那今天就是其实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对于忧郁症的认识。我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接到所谓的重度忧郁症的病人，那是一个自杀后的一个大学生。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我那时候很菜，然后很菜就接到那种就是非常严重的个案。那我那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他一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干嘛，他就一直哭，然后什么话都不讲。那大家知道其实咨商师的工作就是要讲话嘛，那你不讲话我还能工作什么？就是钱有这么好赚吗？ 就不知道，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因为太菜了，所以对我来说什么都不知道，做什么就是那什么都不要做。所以当他进来然后就开始一直掉眼泪的时候，我也只能坐在那边看着他掉眼泪。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做，然后他就开始哭。然后哭的时候，因为咨商师其实有一个习惯是，像我的话，我不会拿你哭，我是不会拿面纸给你的，就是你鼻涕卡死你，我也不会管你哈。就基本上我们就是卫生纸放在那边，如果你想要的时候你自己会拿，因为我认为如果递卫生纸给他，其实好像就在告诉他说你不要哭。好，然后所以放一包面纸在那边，他就自己哭一哭，然后自己抽卫生纸，然后擦一擦眼泪以后呢，他很神奇就把那个卫生纸折成一朵玫瑰花。然后折完一朵玫瑰花以后，再拿第二张又折成纸鹤，折成各种东西。所以每次五十分钟结束以后，我的桌子上就有一大堆的白色的艺术品。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些人真的太有才华了。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做了什么，因为所有做的事情都在他自己身上。可是很神奇，大概经过了两三个月，其他忧郁的时光，他没有办法就是去好好的读书跟上课。那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坐在我们咨商中心的前面有一个阶梯。他就坐在那边，尤其是要咨商的早上，他就坐在那边看着太阳，然后看几个小时以后呢，然后就咨商时间到了，他再进来，结束以后他再出去坐在阶梯上，就这样过了一整天。然后等到两三个月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开口讲话了，然后我大概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后来他就逐渐的从忧郁当中复原。所以我觉得忧郁它其实是一个很需要我们去认识的疾病，因为除了我们自己以外，我们周围可能也很多这样的人。可是遇到这种时候，你可能会很想劝他说，你就不要抗压力那么低啊。有很多父母都会觉得我小孩是不是抗压力很低，或者是他你是不是太难过了，你失恋啊，你失业，你分手，你的宠物过世，有这么难过吗？那就赶快站起来啊，不要停在那个时候啊。那我们对忧郁其实有一个很错误的认知，是我们以为很伤心就是忧郁。但如果我们用这个跷跷板来看的话，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个疾病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的内在其实是有一个情感的调节机制的。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天买了一张彩券，然后这一期的乐透呢，其实它累积了10亿，然后电视台开奖了，然后前面五个号码你都中了，你是不是很期待最后一个号码是多少？就那个球滚出来以后，又跟你手上的彩券一模一样，那种感觉是什么？超嗨的嘛！所以那就是一种情绪很极端的嗨的状态，你会觉得天哪，10亿，我人生要做什么？我可以盖一个超大的 IM， 然后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那是我们人生内在的一种很高的时刻。那你可能不一定要中乐透，你可能就是喜欢上一个人，结果你第一次牵他手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可是我们正常人是什么？你很嗨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在会有一个机制，它会把你调回一个正常平静的状态。不然你太嗨，你晚上会睡不着啊，你会一直想说啊，怎么办，这么多钱，然后我要藏哪里才不会被人家偷走呢？那我的同事他会不会知道以后就来抢我的钱？所以我们很嗨的时候，它不一定对我们人来讲是一个好事。所以神送给我们一个礼物，它会让我们调节回来，然后我们很高兴，可是我们会逐渐的哦，我知道我可以睡觉，我还是要正常的过生活。那另外一种极端的状态呢，是很down的状态。大家再想象一下哦，刚你那张彩券你很高兴嘛，六个号码全中，结果一看日期你发现是上一期的，这种感觉怎么样？你就从天堂一下掉到地狱了，有没有？你就坠入那种很down的时刻。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情绪极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某一些事情，它可能会让你觉得遇到了一些打击，或是挫折，或是难过。可是一样，我们内在有一个情感调节的那个开关，它是会帮你从这个很沮丧的状态回到平静的。但是忧郁症是什么？我们把它在临床上称为是一种情感性的疾病，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开关坏掉了。所以每个人都有坏的可能，就像那个灯泡会没有电一样，开关有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准确的开启那个灯光。所以有的时候人的内在情感机制那个开关坏掉了之后，它就会产生情感性的疾病。情感性的疾病有两种，第一种状态呢，就是你开关坏掉以后，你卡在其中一边，比方说你卡在很嗨的那一边，你就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这个就叫做躁症。那如果你卡在的是很down的那一边，你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这个就叫做忧郁症。所以当你卡在其中一边的时候，它就叫我们情感上就叫做单极性的疾病。可是有一种症是不可能它单纯出现的，就是躁症。 大家想想看，躁症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嘛，所以我们看到所有躁症发作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啊，我很多钱呐、啊，你要来跟我借是不是？我借你，所以100万、200万都在借，然后借完以后呢，就发现自己存折一下就被朋友掏空了，然后掏空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自己哇，很大的打击，我怎么钱都没有了？然后所以你就会马上跳到另外一个非常沮丧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是没有看过纯躁症的患者。因为纯躁症的患者很快他就把自己弄死，就像范谷他就把自己耳朵割下来，然后所以轻微躁郁症的人呢， 他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他会在两边跳来跳去，所以如果你的情绪开关坏掉，导致你在两边跳来跳去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所谓情感上的双极症。所以呢，简单来说，忧郁症就是卡在一边没有办法行使你的情感功能，就是所谓的单极症，就是忧郁症。那如果你是情感开关坏掉，导致你在两个跷跷板这样跑来跑去呢，就是所谓情感性的双极症，那就是所谓的躁郁症。那这两个的区别其实很重要，因为没搞清楚你是会吃错药的。因为忧郁症医生给你的药，它可能会让你有一些的跟躁郁相反的副作用。所以如果你旁边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有在服用药物的话，我就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朋友说，欸，你那个药没有用，不是没有用，是医生还没帮你调好。所以如果你是去看身心科，那你是必须要告诉医生你吃了药以后的感觉或反应，他就会根据你的状况去做调整。一般精神科的药物其实大概7天你吃了你就会觉得有很明显的差别。那如果你觉得诶没什么效果的话，他可能就是那个药还没有调到正确的结果。因为我们那个心理其实不像那个扫描机 FMRI 这样一扫，就那种机器一扫，然后就知道你很准确得了什么病。由于因为它很容易跟其他的一起并发，比如说强迫症啊，好，然后或者是恐慌症啊，然后有很多的病会合并在一起，所以它就变得很难辨别。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说，那这个病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它其实跟我们周围的环境刺激是很有关联的。大家如果看艺术创作啊，或作品，如果去那个比如说美术馆的话，其实会有一幅画面会特别感人。有很多的雕塑品呢，他们都喜欢用母亲抱着小孩的那个意象。那母亲抱着小孩的状况是什么？因为婴儿通常在4个月之前，他们的视力是还没有发展完成的，所以他们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应。就是神设计人类，就是比如说你会很自然的发笑，他不是看到你发笑，你不要太自恋哦，他是因为他很自然的需要吸引别人来照顾他，他就会对人发笑。这个时候如果妈妈，比如说妈妈抱着小孩，然后小孩就会不自觉的在笑，他其实不是因为妈妈，最早不是这样子，妈妈不要失望哦。可是妈妈看着小孩在笑的时候，妈妈常常就会觉得好可爱哦，你就也会对着他笑，这小孩就是笑得更开心，因为他的心里会有一种感受是哦，原来我是一个这么可爱的人。所以人照的第一面镜子是什么呢？通常都是母亲的瞳孔。好，那是我们照的第一面镜子，就从那个镜里面我们就反射出我们自己的样子。所以我想给大家看一段心理学实验哦，就是如果母亲是没有回应的，或是你周围的环境刺激是没有回应的，它会让人变成什么样子？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Extremely responsive to the emotions and the reactivity and the social interaction that they get from the world around them.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started studying 30, 40 years ago when people didn't think that infants could eng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still face experiment, what the mother did was she sits down and she's playing with her baby who's about a year of age.
Oh my girl.
And she gives a greeting to the baby, the baby gives a greeting back to her. This baby starts pointing at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world, and the mother's trying to engage her and play with her. They're working to coordinate their emotions and their intentions, what they want to do in the world. And that's really what the baby is used to. And then we ask the mother to not respond to the baby.The baby very quickly picks up on this, and then she uses all of her abilities to try and get the mother back. She smiles at the mother. She points because she's used to the mother looking where she points. The baby puts both hands up in front of her and says, "What's happening here?" She makes that screechy sound at the mother, like, come on, why aren't we doing this? Even in this 2 minutes, when they don't get the normal reaction, they react with negative emotions, they turn away, they feel the stress of it, they actually may lose control of their posture because of the stress that they're experiencing.
Okay. I'm here. And what are you doing? Oh, yes. Oh, what a big girl.
It's a little like...
好。我第一次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哭得超惨的。我很喜欢这个实验哦，就是它其实告诉我们为什么现代的忧郁变得这么多。就是我们看这个实验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很感慨，就是原来你要把一个人变成疯子，或是变成所谓的精神病患，你大概只要3分钟就办得到，特别是小孩。所以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在最刚开始出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渴望，就是希望旁边的人回应我。我自己为什么念心理咨商，就是我妈其实是一个，大家都说她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可是我一直不这么觉得，以前啦，现在有感觉了。因为我觉得她常常就是每天告诉我说，你赶快写功课，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可是当我是小孩的时候，我回家很想跟她讲话的时候，我常常遇到都是她的背影，因为她在厨房忙她的事情。然后所以我就会常常觉得说，哎，这世界上好像是没有人可以了解我的。然后到后来呢，就是我到开始到不管是大学或者是就是精神科工作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对所有有忧郁的人而言，就是被理解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那大家都觉得说精神病患不好相处，可是我有时候常常觉得他们才是特别特别的单纯。所以忧郁大家知道，其实除了刚刚牧师说的数据以外，现在以前呢，我那个时候在刚开始在念心理学的时候，忧郁它其实是18岁以上的病，就通常18岁以后你遇到一些外在刺激，比方说失恋、失业、失婚，然后失去什么的那些失落感，它会导致你内在有一些打击，以后你的情感开关才会坏掉。可是这几年来我们发现忧郁的年龄层开始下降，所以在整个亚洲大家知道吗，青少年的死亡率第一名是自杀了，对，已经超过了意外，也就是说车祸过世的青少年比自己把自己弄没有生命的青少年还要少。所以它就变成我们这个年代非常非常需要去关注的一个议题。那我刚开始念諮商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就很就觉得说啊，我妈啊，就是你就是没有这样好好对待我啊，就是没有回应我啊，你就没有像刚刚那个马那个女生叫什么，那个妈妈叫什么我都不知道，都没有像那样很热情的回应我，所以才会让我就是好像没有很快乐的感觉。后来我们才发现说，其实前一代的父母，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心理学，心理学是一个年轻才100年的学科，你自己算一下你就知道，你妈应该没赶上那个年代。所以他们其实不知道怎么样去正确的对待孩子，以至于呢，他们可能就忙工作，或者是呢，他们把孩子就是放在家里，或者是就告诉他，就是你有生活上的食衣住行处理好，这样就好了。可是原来身为一个人，其实心里面最渴望的是你可以被人了解、被人陪伴跟被人包容的。所以这样子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忧郁三角，忧郁的症状它会怎么出现？我觉得这是最简单容易理解的。忧郁症的人通常会有三个顶点，第一个顶点就是我对我自己的看法就会很薄弱，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人。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好的时候很矛盾，我们有时候又在外在表现出一副我很了不起的样子，所以别人可能会觉得你很自恋，但其实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所以对自己的看法是低落的。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对别人的看法也是低落的，因为其实很多东西从原生家庭而来，所以我就会没有那种家庭的信任基础，以后我进一步我也没有办法去信任在职场上或在社会上遇到的人，所以我们对人的那种看法就会不稳定。我一下觉得哎，我这个主管对我不错，一下就觉得哦，他真的是每天都在找我麻烦，然后再来进一步就会到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会是低落的，是负面的。比方说你就会觉得这世界就是不公义，然后这世界就是没有希望。所以当人这三个顶点都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它就形成一个面积嘛，它就会把人关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叫做忧郁三角。人在里面呢就会产生很强烈的无助感，然后你的价值感会很低落， 而且你会觉得未来是没有希望的。然后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如果知道了这个状况，我们就知道怎么处理忧郁症。所以处理忧郁症其实就很简单，其实它就是需要有人回应，然后就像那个镜子一样，有人回应他，他的活力就会重新反射到他自己的身上。我有一次去一场演讲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就是总经理级的人哦，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一直大概讲了，就是我忘了什么心理学的内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自己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他平常在台湾已经很成功了，可是呢，他还是常常就是会接一些什么国外的演讲、大陆的演讲，他就会飞到那边去，所以导致他一到日24小时几乎都在工作。然后他就说，我就问他说，所以为什么要工作的这么开心？他说为什么要工作的这么的勤奋？他说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很穷的，然后没有钱的这件事情让他觉得非常的低落。我说可是你很有钱啊，因为他真的很有钱。然后我就问他说，所以你这个穷的感觉是怎么来的？因为它跟现实是不一样的，忧郁三角就是关在里面嘛，你所有东西都负面的，这是 不是别人跟你说你实际的状态是什么就可以听得下去。后来他就回我说，因为他们从小呢，他家就很穷，然后他爸妈也就很没有钱，一天到晚都在说没有钱，所以长大以后他就很努力赚钱。可是当他很努力赚钱之后呢，他还是希望给他爸妈很多钱，但是他给他父母以后，就发现他父母还是过得像甲级贫户一样，完全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所以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那个穷在他身上好像是一辈子都洗不掉的。所以当他发现了这件事以后，很奇怪哦，他就发现他其实也不用做什么，也不用去演讲了，因为不管赚多少钱，他就是觉得自己穷嘛。所以他就接受了这点以后呢，他就把他所有过度工作的东西放掉，他人就变好了。所以换句话说呢，大家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如果你正处于一个忧郁的状态，或是你周围有这样子的人，他其实是我其实在这个我们这一行其实看过无数的奇迹哦，就是那种从非常低谷当中走出来，他们有人生各种的困难的处境。可是每个人如果愿意自己深入自己内在的那个黑洞，其实你通常会发现你内在缺乏的东西是什么。好，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这个年代，我们过去呢总是觉得说好像忧郁症总是在女生身上发现，对，以前求助最多的其实就是女性。那我们就发现呢，那是因为女性从小的情感教育上面，你是被比较鼓励可以去表达你的情绪的。然后你想想看，如果你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的话，那女儿如果哭，牧师小洛里哭，你会觉得怎样？抱她，对不对？太可爱了。可是如果小洛里是男生呢，他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你给我站起来，不要在那边没有用，男生不要哭哭啼啼的。对，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很奇怪，就是我们对于男性跟女性，好像从我们被教育的这个方法来说，我们对他们男性跟女性就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女生因为以前比较被鼓励，你是可以掉眼泪，不会有人骂你，所以好像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发现忧郁症求诊的比较多是女生。可是大概在5年前吧，世界卫生组织就发现，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新的现代病，是男性的中年忧郁症。发得很早，以前大概是说50-60岁之后才会可以才开始忧郁，现在大概40岁就开始了。那我们就发现是因为男性从小就开始一直被很压抑的说，你要很认真，然后你要扛起家庭的责任，然后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有很多的规则，所以导致男性朋友其实是很难去跟别人说自己内心脆弱的地方。然后就到大概40岁左右，大概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大概到快到40岁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经验，有一天就。在那睡觉之前，你还觉得自己超了不起的，然后结果躺下去，眼睛睁开，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就觉得我的人生要一辈子这样过吗？然后你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恐慌就袭来，不知道自己从此以后的价值是什么。然后这种感觉又很难去对别人说，特别是伴侣，你总不能跟他讲说，哎，从明天开始我不想去上班，我想去打工。哦，你太太一定说你在想什么呀你？所以因为有那个责任的关系，这东西就变得很难说。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就会看到，其实有很多杰出成功的男性朋友，比如说公司的总经理，很莫名，你突然就在新闻上就看到他就跳楼自杀了。然后前一天，那个公司的同事还讲说，他昨天还跟我们聚餐，很开心。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内在呢，尤其对男性而言，很多苦是说不出来的。所以，最后想跟大家说的是，其实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样的状况，他其实自我觉察很重要。然后你旁边的人有这样子的状况，你带他去求助也很重要。 因为忧郁我们发现就是自杀的人啊，就是大概有超过六成的人其实在他要去自杀之前是有求助的，有发出讯息的。好，那我最后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大学生，一个男生，然后他小时候是被家暴的小孩，就是被大家知道打的极致就是头拿起来撞墙嘛，就因为小孩很小就抓起来撞墙，所以他整个人生就很破碎。然后每一次諮商都在讲说，哦，我爸怎样，我妈怎样，很可恶啊。好，爸爸其实是抛下他们就跑掉，赌博就跑掉了。然后可是有一天呢，我大概这样子，大概諮商了两三个月之后，那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就不都来都不讲话，不讲话通常是最好的开始，一直讲话的时候都静不下来。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就说他这礼拜有一个经验，他说他经过了一个地方，看到路边有一个卖豆花的一个女妈妈，然后那个豆花摊很神奇，就是路边的豆花摊嘛，啊不是有那种很大的豆花铁桶嘛，然后其中有一桶装豆花，然后另外一桶装什么你知道吗？装小孩。那个妈妈就是她就在卖豆花的时候把她很小的小孩放在那个桶子里面，然后她就说她经过的时候呢，她就被这一幕给吸引了。然后妈妈一边在给客人咬豆花的时候，然后没有客人的时候，她就说她就站在那边看。然后他说这个妈妈没有咬豆花的时候，他就会用那个非常慈祥的侧脸去看那个桶子里面的那个小孩，然后拍拍他，帮他盖被子。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很戏剧化，在他心里面阳光就这样洒下来，洒在那个妈妈的手跟那个小孩的身上。他说他看到那一幕的时候他眼泪就掉下来。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可能他妈妈在很小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对待过他。那现在我们就都懂了，就是对我来讲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说那个时候他后来跟我分享说他看到那个光的时候好像就是神的所在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所有的黑暗就是到最后挖下去，你都会发现我们其实在渴望的就是人生其实有人是跟你一起的。那在我们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很多人在走过了那个困境之后，其实他在社会上发挥了他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忧郁症，也不用担心如果你是忧郁的话。那刚刚牧师前一趴有问过我一个问题，我就顺便再解释一下，忧郁症的症状还有重度跟轻郁两种。那重度就是突然发作嘛，所以你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的测验，比如说董事基金会就有测验，你可以去测验一下你的状况。那一般来说它会有五大特征，第一个就是在睡眠上的改变，比如说你突然睡很少或者是睡很多，然后吃很少或是吃很多，然后你会觉得以前很喜欢的东西但你现在都不喜欢了，比方说以前你是一个一洗澡就会唱歌的人，结果现在都没有声音，然后以前喜欢做你现在都不喜欢，然后再来你会觉得这个生活是很没有意义的。然后最后一个特征呢，就是你其实就不想活了，没有意义到最后就会不想活，然后它就会构成一个忧郁的一个状态。好，所以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可能急性发作的话，它就可能是所谓的重度忧郁症，它会让你反应变得很慢，因为它会影响你的大脑。所以比方说你如果要过马路的时候，以前只要绿灯转红灯转绿灯你很快就会过去了，可是你发现现在自己变得很慢，它其实是可能是忧郁在困扰你。那轻度忧郁症呢，其实就是你如果遇到一些打击，比如说你失恋、你分手、你失婚好了，失去一些东西，那你就很难过。可是情绪其实它是有一个延缓期的，就是我一开始发生，其实有很多男性问我说，我爸死了我怎么都不难过，我是不是不孝子？不是啊，你可能是还没难过，或是你难过还没表现出来，所以情绪大概是3到6个月，它会延缓到6个月左右。所以可能半年前发生的事，你现在突然很难过，然后你旁边的人就说你是怎样啊？对吧？不是，它是因为就是情绪延缓的关系。然后如果你发现自己情绪开始发作之后，长达2年的时间它都调不回来，那就可能是所谓的轻度忧郁症。所以通常辨别忧郁的症状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你要看它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功能。所以只要影响到你的生活功能，比如说让你没有办法去工作，让你没办法好好的做你想做的事情，那它可能就是所谓需要处理的地方。好，那就跟大家讲到这边，欢迎给牧师哦，谢谢。
谢谢浩怡。其实很谢谢浩怡，他愿意重新的站出来讲话，因为他其实最喜欢是写作了。那他愿意来分享，是他很多很多的宝贝哦。希望说以后有机会更多的可以请到浩怡来帮助我们，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被认识的一个议题。很多人在这个里面出不来，或者是说有误会，甚至有人 不敢面对哈，像他会提到那个40岁那个中年危机的产生，我其实有哎，我40岁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哇，我的人生该怎么走下去啊？那要带领这个教会这么难搞了，这些哇怎么办？我其实有一阵子是非常非常的恐慌的，我有一次恐慌到我人生大概只有两次这种经验，就是我在晚上我睡不着，然后我一直发抖。然后我到大概5、6点，我全身都要冒汗，这算是恐慌的一种表现吗？我没有遇见这样经历过，我有就一两次，最近一次就是我40多岁，就是过40岁的，不41岁、42岁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那我觉得我们教会要来学习哈、哦，用科学的方式去明白这个事情，因为有很多人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很喜欢陪伴别人哈、哦。当你身旁有这样的人的时候，你要注意哦，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说教，好、哦，你要勇敢起来呀、啊，啊，你要积极向上啊，哈、哦，你要好爱耶稣啊，祷告啊、甚至你是被鬼附啊，诸如此类的、哦、那我觉得，当我们四周有这样的人，我们要花时间陪伴他们，最好的陪伴往往都是聆听的。而不是去说教的哈，那我们在做陪伴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你这时候说任何说加油啊，或者你要坚强，对于在情绪低谷的人来说，都是火上添油，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同等于你叫一个骨折的人说，那起来跟我打篮球，怎么可能都骨折了，站都站不起来了？我们需要花时间陪伴他们，我们需要学习陪伴的技术，特别是基督徒哈。特别有些网络上的基督徒真的是自以为自己是基本上是耶稣代言人系列那种，觉得你只要一祷告他就会好了，或者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谦卑学习，在过往的基督信仰里面，很多用错误的方式对待这样的人我觉得都是要学习的。然后如果他的状况已经严重到影响他的功能，他不想去上班了，甚至吃都吃不下去，甚至他有特别是有轻生的念头，拜托不要逞强，赶快转介。有些基督徒就认为说，我为你祷告就好了，你不要吃药，祷告就会好了，神会与你同在。我觉得这都是很这样说了，就是动机良善，行为愚蠢啊，就是那很多基督徒就是动机很良善，行为非常愚蠢，以至于人家无法接受你的信仰，因为很多基督徒真的行为蛮愚蠢的。你为什么敢叫人家停药呢？我知道有人这样子好过来，我自己有经历过，但是这不是真理，真理是一个大家都适用的，你的个人经历不能成为绝对的真理，所以我觉得这都是要非常非常谨慎的。所以当你遇见这个状况已经你不能 handle 的时候，请你承认你不是医生，你也不是专业的諮商师，连我是一个牧师我都不敢说我一定可以为他做什么。我遇见一些状况，我就会说你需要去看医生，而且当你去看身心科，或者你去看不同的这些科别，他也不会跟我们的信仰有冲突啊。一个人可以边吃药边期待上帝的神迹运行啊。我跟你讲个逻辑，你今天以为你吃了这个药，上帝不将神迹放你身上，那个药会有果效吗？所以你会发现，两个人都生一样的病，两个人都吃一样的药，可是有人就死掉，为什么？因为那个药要产生果效，也是上帝的恩典。OK， 所以上帝的恩典跟神迹跟科学是不会冲突的。但是有些人他真的是蛮特别的，那个脑袋，基督徒有些基督徒脑袋其实是蛮单纯的，类似没有进化单细胞生物那种系列的。他就说啊，神迹就是跟科学完全对立。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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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科学是抓到上帝运行的原则，证明他的，他跟神迹跟神的工作是没有差别啊，不没有冲突的。所以不要当上帝，不要当医生，就是承认自己已经到极限，需要转介。那当然，在无论是陪伴、聆听跟转介的过程中，祷告不要停止下来，一直祷告，相信神会帮助他。身为基督徒，我们要观察我们旁边的人，特别是我们有些这个小家人啊，其实他已经在一个高度的压力或者他有忧郁倾向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嘛，陪他散步嘛，甚至怎么样带他去运动嘛，或者呢陪他吃碗面嘛， 这个陪伴都是非常美好的。我自己在过往的情绪的低潮里面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长辈陪伴我。我记得我有一次失恋的时候，好，通常我们这种情绪奔放的人都是在失恋的时候会被打趴的，我们怎么可能被分手呢？我们怎么可以被分手？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被分手，只有被分手。哎，在讲让人被分手啊，没有被分手。当我遇见那个事的时候，我天打雷劈啊！我记得那时候我真的是很沮丧。然后有一个长辈就，其实他也是听到我的一个状况，我一个那没那么熟，他就带我去吃饭，然后跟我讲了他40年前的爱情故事。当然那时候对我来讲，这是什么？对我一点帮助有没有？40年前还在甜蜜蜜、甜蜜蜜那种时代，怎么？你的经验跟我差太远，但是我现在回想过来，他那个下午的陪伴对我来讲是有帮助的，因为我当时真的很慌。所以其实陪伴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事。基督徒，你可能没有恩赐，你不会讲道，你什么都不会做，你也不会敬拜，你祷告也什对也不灵，但是你有一个东西可以做，你可以把你时间贡献出来，陪伴那些有需要的人。上帝可以透过你去陪伴他们，使他们得祝福。马太福音主耶稣提到说，有两种羊，一种是山羊，一种是绵羊。绵羊就是在人们有需要的时候出现，然后贡献的人。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成为一个陪伴者， Amen。 但是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有点忧郁倾向怎么办？没有问题的，我们在主里面一起寻求突破。我会在身心灵三个层面上面给大家一些建议，而且我自己有经历过的。第一个，在身的上面，身体上面，请大家注意饮食。其实很多病啊，无论是生理的病或心理的病，跟饮食都有很大的关系。你每天吃垃圾食物，你不生病才怪。你每天吃那些有的没的，然后你每天就是生活作息不正常，你的不用讲的身体，你的心理都会不正常的。所以吃好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学习分辨食品跟食物的差别。食品，我教你们一招哦，就是没有经过加工的都是食物，叫原型食物。然后如果你真的要健康，开始学会看所有所谓的食物的内容。我去买东西我都会看，不只是卡路里，它里面所有的这些成分，如果出现很长你不知道的东西，那这东西就一定是加工过的。所以不要去挑战上帝的创造的原则。所有非自然的东西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影响的，或多或少累积久了都会出问题的。所以健康的饮食、好好的休息，还有运动，规律的运动非常重要。脑科学已经研究出，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会分泌所谓的快乐的所谓的荷尔蒙。我们所有快乐的荷尔蒙，比如说多巴胺啊，这些东西它会释放出来。它释放出来之后，我们的心情就会越来越平稳，就会越来越脱离负面。像我很喜欢运动的原因是，当我开始强迫自己去运动的时候，我现在不运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有时候心情沮丧，我会去运动。我运动完就觉得、啊、好开心，因为我的多巴胺开始分泌了。所以如果你自己有这个忧郁的倾向，或者你常常觉得你在一种情绪的低谷里面，建立一个好的运动习惯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那你的心理要怎么样去维持呢？我们都知道 EQ 很重要，我们都知道维持心理的平静非常重要，但你怎么达到呢？冥想吗？ OK， 或者是你做其他事都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这边要强调，我不是说只有这件事，我是强调这件事情。你有其他方式让你心里面得到平静都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忽略了，就是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关系。我们要建立一个稳定而且是可以有支持的关系，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面无表情的母亲的这个实验，这件事情不只是这个心理机构去实验过，在更早之前就有人实验过。如果把那些小生出来的 baby 啊，不要让人去照顾他们，那些小 baby 都会死掉。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边缘系统，大脑的边缘系统需要透过互动，人跟人的互动它会自动调节。所以人际关系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千万不要相信说你可以一个人就可以活着。现在在你知道，我觉得这个时代所谓的隐私啊， 高度的隐私，然后一个自主独立的概念发展到极致，让我们违反自然律。所以有人觉得我只要一个人就好了，我不要跟任何人有互动。其实这样你会不健康，因为你的边缘系统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你的边缘系统无法运作，而且你在人跟人互动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叫做催产素会被释放出来。一个人跟人互动，在关系里面，这些东西要正常的释放，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聚会？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大聚会的时候，你会遇见人嘛，对不对？你旁边是个人嘛，对不对？看看你旁边是个人，看一下他，你是个人嘛，对不对？确定一下，他不是人工 AI 智慧的机器人嘛，对不对？你打他一巴掌，看他，如果他会回嘴，他就是真的人。现在打看看，奉主的名打下去，哎，不要开玩笑啊！有人真的打了，一定是夫妻啦，夫妻嘛，对不对？尽量打，狠狠的打啊、哦！你旁边有人，你就会开始边缘系统就会运作。这是脑科学，你开始互动，你的催产素就会开始运作。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聚会？为什么需要小家？小家的时候，你就要跟这些人凝视双眼，你就进入到一个心理调节的状态。很多人心里没有办法平静，是他一个人，他怎么调节？所以在网络上的你 ，Yes, I'm telling you， 不要以为你的这个iPhone 15 Pro 可以跟你调节，没有办法。你怎么看这些影片，它都没有办法跟你真实产生互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人们需要那个高度的互动。我不是说你在网络上聚会，我在责怪你，不是，我是建议你。因为如果你习惯在网络上聚会，其实对你是我要说不健康的。你可以四个礼拜，有一个礼拜来到实体聚会吗？让你的催产素跟边缘系统运作一下，运作一下哈，或者你至少你现在在网络上，对不对？你旁边有两三个人一起跟你聚会也很棒啊。或者你下线之后，你要跟你的家人、你的同事，我的意思说，你不能一个人，你要有人跟你一起互动，以至于你的心理状态会越来越稳定。OK， 那第三个零的部分，我们怎么样去做突破呢？刚刚呢，浩怡提到说有一个忧郁三角，当一个人进入到忧郁的里面，就是他对世界产生极负面的看法，他对他人就是其他人的关系产生负面的，他对自己有极负面的看法。感谢上帝，我们有耶稣，我们有福音，我们可以从这个忧郁三角里面突破。祝福你，如果你现在正陷在那个忧郁三角，你觉得你被绑住了，你相信我，我们的神绝对可以帮助我们。我不是说心理智商没有用，非常有用。我鼓励你，如果你正在忧郁的里面，如果你正在忧郁倾向里面，去找智商师。如果你有信仰，你可以边找智商师一边来寻求神，都是合宜的。哦，千万小孩子才做选择，基督徒就是成熟的大人，两个都要，边吃药边敬拜上帝，没问题的。因为上帝他可以使用好的心理智商的过程，一样的在你身上行神迹奇事。我们先从第一个如何面对世界来思想这个事情。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们来大声读神的话。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世界就是世上有苦难，耶稣讲的。你可以从两个层次来思考，就是这个世界有苦难。其实我们最近也发生很多的苦难，不是吗？有天灾，也有人祸，对不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有这个天气的苦难，有鸡蛋的苦难，各式各样的苦难，对不对？但是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帮助你来认识，耶稣在讲什么？这个世界的希腊语言叫 cosmos， 它是一种系统，它不断的在诱导我们，在引诱我们，在控制我们，在荼毒我们。这个世界在教导我们什么？你要成为一个有名气的人，你要成为有财富的人，你要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你要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成功系统里面。所以我们汲汲营营，我们从小就一直用力读书，努力读书，结交朋友，甚至你拜耶稣拜妈祖，都是为了进入到那个成功的状态里面。这是世界的谎言。当你在这个世界的系统里面，你会有苦难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极少数的我、哦、破音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当松牧师破音的时候，就代表 something will happen. 就是破音而已啊。我最近这个喉咙一直没有声音，所以我讲到是很吃力的。如果我讲话有点不清楚，请大家包容一下哦。当你还在这个世界的成功系统的追逐里面，你会充满苦难的，因为你好不容易赚的第一桶金，你认识另外一群更多桶金的人，你就觉得哦，我怎么那么穷？刚刚那个总经理的故事不就这样？我认识很多很富有的人，其实他们不快乐，因为他们总是在不断的攀比比较里面。你现在如果买了一个房子，好不容易租进去，好开心，然后有一天你去另外一个人家里面住了一下，你老婆说：“老公，那个才是真正的房子。”哇，你整个就被打碎了。我这么努力了三四年，我老婆去吃顿晚饭就告诉你说，我们住的根本就是猪窝，很困难的，很痛苦的。你无论再怎么做，这个世界总有一个方法让你不满意，让你觉得自己很糟糕，让你自己觉得很无能。这是世界魔鬼的系统。什么叫做福音呢？弟兄姐妹，相信耶稣，接受福音，就是说我松木强林北我姨啊啦，我胜啊啦，我跳出来，我不再玩这种无聊的游戏。你试想，你今天就算成为郭台铭又怎么样？你可以出来选总统。你就算选上总统又怎么样？你可以风光个几年。我跟各位说，隔了十年之后，没有人认识这个人了。我讲个例子好了，小时候谁不认识蒋中正、蒋介石、蒋经国，对不对？十大建设，哇，我们就以前小时候都觉得哇，他很厉害。当然，如果是绿色的朋友们，就我不要跟你争辩政治，我只是说一个历史的演进。当时我们这个年代长大人都觉得他很厉害，民族的救星，你开玩笑，对不对？所有人都在想要反攻某个方向，对不对？隔了几十年之后，谁认识他们呢？谁认识他们呢？如果你看穿这个世界，不就是不断的引诱你说，哎，进来吧，闯闯看，闯闯看。你知道，我们就像一群很愚蠢的白老鼠，跳进去那个永远追不到的那个牢笼，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追到四十岁、五十岁，突然有一天，就像浩宇所讲的，睡了一觉，恍然大悟，到底在忙什么？到底在忙什么？到底我们在努力个什么？成为基督徒就是什么？你知道吗？注意。认清楚，看穿这个邪恶的游戏，说我不玩了，我要进入到基督里面，在基督里有平安。什么意思？我不是说信耶稣之后就不努力工作，我绝对努力工作。不是说信耶稣就不能买车买房，绝对可以。动机不一样。主啊，谢谢你，这个工作是你赐给我的，我认真的活出你给我的恩赐。主啊，谢谢你让我得货财，我可以买房，可以买车，都是你的恩典。这一些都要为你的国效力，不一样。主，谢谢你给我一点点的名声名气。主啊，我不是要当明星，我更不是要当什么 somebody， 我永远是你的仆人。当你认识福音，世界再也无法欺骗你。帅啊，基督徒应该很 chill。哎，人家在那边讲什么有的没的时候，你心里面非常的平静。人家在那边讲说要去哪里投资，要买什么，要赚多少钱的时候，你心里面非常平静。因为你知道，若神没有叫你去，你不会去。若神要叫你去，上场好好的干一场。这是基督徒的态度。我们不会在世界里面汲汲营营，我们不会在这世界里面不断的接受打击苦难。这个世界会改变。以前你会觉得这世界充满了负面，哇，你很糟糕，这世界充满黑暗，你看到那些有的没的人发生政治也好，经历好多邪恶的事情。你知道一件事情，这世界不过是短暂的，神的国才是真实的。这些短暂的邪恶至终要付出代价的。你心里会开始坦然，你会走出一条新的路，说主，感谢你，我要继续在这黑暗的里面迎向你。你的真光照向我，我也成为世界的光，这世界开始会不一样。说穿了，如果我没有先认识耶稣，这世界对我来讲是极大的重担。我是个原住民，我们到底有什么筹码跟你们玩呢？每个人都有背景， 问阿杰啊是什么人，问阿伯什么人，哦那个某某某是什么人，我叫多少钱，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 每个人背景，你没有背景至少都还可以讲出个什么里长是你的谁，对不对？我们的背景剩下中央山脉而已了啦，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福音拯救我，看穿这个世界的游戏，我将自卑致死。太自卑了。你知道我第一次我人生进入到一个轻度忧郁症，因为我那时候大概有一整年我不喜欢跟人家讲话。我从学校回来就待在家里面，我连我家里人我都不讲话，我晚餐都不吃，我一回到家我就躲在房间里面，唯一我对话的对象就是我的母亲，通常讲一句话两句话。那是我17、18岁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瞬间明白，我要成为大人了，我没有理由闪避我的责任了。但是我的朋友们家里都还不错，那我呢？我家这么穷，什么都没有，我瞬间长满青春痘，我没有骗你，我脸上全部都是痘子，因为我太焦虑了，然后我太恐惧了，然后我非常非常的低落，那是我第一次发生这种状况，整整一个学年我都这个状态，后面怎么好我忘记了，因为那时候太年轻了，硬撑的吧，假装的伤还在里面。如果我没有认识耶稣，福音的大能没有拯救我，我会被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欺骗。我祝福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不用为世界证明什么，你不用从世界那里得到任何的价值证明你是谁。你要在基督里面相信上帝的安排是最美好的。阿们。第二个，那你怎么面对他人呢？罗马书3:10，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讲穿了，用一个白话，不要太高估人是多么美好的，每个人都是有缺陷，没有一个艺人。所以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太高估你的父母亲。很多人哦，就停留在说我父母亲怎么伤害我。牧师，你不知道我父亲他对我做什么，你不知道我前女友他多糟糕，你不知道我前男友多糟糕，你不知道我前前男友，你不知道前男友。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前系列的哈。如果我们当中有母胎就已经单身的，等一下结束来找我，给你颁奖，你是世界的珍宝啊，哈利路亚。你看母胎单身现在好像很丢脸，对不对？哎，以前我们觉得这个很厉害、啊，世界变了，不要被世界骗，要迎向真理。真理说你很棒啊，你母胎单身很棒啊。你不要乱七八糟啊，你就是做你自己就好，你干嘛要证明你是有价值的，就随便便的，不用。讲回来，有人说啊，你不知道我老板怎么对我，你不知道我的同事怎么对我，你不知道我的小孩怎么对我，你不知道我先生怎么对我。听牧师的劝，好好看圣经，罗马书3:10，没有一个义人，义人就是合神心意的人。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有缺陷。其实我的家庭是暴力家庭。我小时候常常被我爸爸揍，我爸爸回来就揍我们，揍到早上。但是如果我没有福音的话，我会卡在我父亲怎么对待我。但有一天我就看穿了，我爸爸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啊，而且是一个有情绪、有暴力倾向的人。开始去面对这个事之后，你就越来越可以放下。哦 ，OK， 原来是如此。一样的，不要再去对那些你旁边的人给你的伤害太过在意。什么意思？你被这些罪人冒犯，不过就是罪人的正常发挥而已。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在基督里学会饶恕。为什么基督教非常 重视饶恕？是的，他们伤害我们是真的，他说那句话真的是冒犯我，而且他真的有暴力对待我，这都是真的。但是饶恕的意思是不是他们是对的，而是不要再让自己活在那个被伤害的情境跟情绪里面，放下吧，因为他们是不完美的。如此你才可以重新的建立你自己的想法，而且你可以重新面对这些人，甚至你有能力 向这些不完美的人传扬福音。所以对他人不要太高估啦，特别是有些人认为说，哦，牧师们哦，现在这在台上的人都是非常完美的，注意，不要被我们这站在台上的骗，我们跟你们一样都是不完美的，我们有很多缺陷，很多黑暗，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们也伤害了很多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们必须很谦卑的在主面前说，主啊，没有一个是义人，我不是，他也不是。主啊，他对我的伤害是真的，主，但是我相信主啊，你已经先饶恕我，我也要饶恕他。如此你对其他人才有新的眼光。最后一个，那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呢？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一起来读神的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他是指耶稣，信耶稣名的人，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应该这么说，不要再去回顾你是怎么样的背景，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这社会地位，这都不重要了。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身份吗？就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看到浩宇有很多的 title， 畅销作家、剧作家、心理咨商师、老师，这些东西其实都不重要，重要是他成为神的女儿。我们信耶稣之后，这个全新的身份让我们有机会在自我形象上面重建。我知道很多人生出来自我形象就不好，牧师也是啊，我们会很容易攀比别人身高啊、体型啊、脸型啊、财富啊、才华方方面面，我们会比来比去。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人比人是气死人啊，但是你要注意，我们的天父看你是多么可爱，你知不知道？我不管你之前犯什么罪，你做过多少坏事，或者你有多么的缺乏，或者你有多么的肮脏，我不管，甚至你刚刚来教会之前还得罪上帝，还犯罪，我不管。你知道我们的天父看见你的时候，他就认你是他的孩子了。当我们相信耶稣那一刻，你的历史都不再重要了，你这个人的历史都不重要了，重要是神已经看见你的未来了。你的未来是，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女儿，我要与你同在，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愿上帝透过真理帮助我们在灵里面突破那个忧郁三角的压力。这个世界会过去的，神的国永远长存。我们不要在世界的那个游戏里面被引诱，而且被欺骗。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所以那些人伤害我，是他不认识耶稣，所以他做了一些冒犯我的行为或者是言语。主啊，但是你已经原谅我了，所以我要饶恕他，使我不再回到那个情境里面。我的背景可能不是什么厉害的豪门，但是主啊，谢谢你借着主耶稣的宝血赦免我，接纳我成为你的孩子，如今我与王子同坐，我是神的孩子。这是很重要的事。这三件事，如果你每天对自己说，你每天对自己说，这个世界会过去，但是主的国永长存。这些人都不是义人，所以他们得罪我，我要在主里面饶恕他们。我是神的孩子。你每天对自己说，你会慢慢改变，你会慢慢改变。信耶稣就是每一天相信耶稣依然拯救你。信耶稣不是来礼拜天听牧师讲道，而是每一天你自己要用神的话语对自己讲道。这个世界会过去，神的国拥有长权，我不应该在世界里面劳碌，我要追求那永恒的国度。哎呦，还有双鸭，感谢主。我周遭的人都不是义人，他们需要拯救，主谢谢你拯救我，我要饶恕他们。哎呦，有双鸭，感谢主，哈利路亚。我是神的儿女，没有人可以定义我是谁，耶稣拯救我，我已经成为他的孩子。弟兄姐妹，你要常常这样子对你的心 preaching， 常常对你的话，用神的话来对你的心来讲道，如此的人就可以突破那个所谓的忧郁三角。最后我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刚刚那个画面，你还记得那个没有表情的那个妈妈的那个画面吗？其实浩瑜放给我看的时候，当下我其实就已经泪流，这个热泪盈眶。我觉得那个实验好真实。 那个宝宝看着他的妈妈的时候又笑，然后指来指去，他们的互动。然后当他闭上他的妈妈成为一个没有表情的脸的时候，他开始有压力，他是恐惧，最后他大哭。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遇见困难，每个人都有忧，都可能都在那个轻度的忧郁的这种恐惧的笼罩里面，或者你正在那个轻度忧郁，或者在重度忧郁里面。牧师想鼓励你，我们的父他永远是用他的脸朝向你。诗篇42:5，一起来读：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看，这是大卫写的诗。大卫为什么会合神心意？大卫为什么可以杀出重围，两度被追击，然后两度重新站起来？因为他懂得向自己讲道，他在对自己讲道：我的心啊，为什么忧闷？为何在我里面忧，在我里面烦躁呢？后面他说什么？应当仰望，他在对自己说话，应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弟兄姐妹，请你相信这位神用笑脸在面向你。这个原文没有笑脸，中文和本翻译得很棒，我觉得他的翻译应该是因他的脸是我的拯救。但是我特别喜欢用笑脸帮助我这个翻译，因为当我自己做父亲的时候，我看这个经文我更有感触。我每次看小洛璃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对他笑，因为我心里面给我一个自己一个期许，我要让我的孩子永远看到我的笑脸。你知道，连我这个这么不堪、这么有问题的老爸，都会这样面对这个孩子。我们这个完美的老爸，他不是用笑脸在面对你吗？你可以这样理解：什么时候你转向他的脸的时候，因为原文是他的脸就是我的拯救。什么时候你面向你的父亲的时候？什么时候就像那个孩子看见他的妈妈从不笑到笑的时候，他从他的恐惧里面、哭泣里面、无助里面看见他的妈妈露出笑脸，瞬间那个孩子就回应了笑脸。那个实验我觉得好棒，记住这个画面。下面那段经文我不用，我只要你记住这个画面，无论你在什么情况，无论你在什么压力跟无助跟绝望里面，用最后的一个意志，最后的意志把你的脸转向这位父亲。这位父亲很想给你一个笑脸，他 always 在那里等你说：我爱你，我爱你。我自己有两次在很长的一个忧郁的状态里面，当时我的感觉，我只要一早上起来，就是有乌云密布在我的头上，我就感觉那个乌云一直跟着我，然后一直下雨，就整个很潮湿，然后整个就很没办法。我那时候都不喜欢讲话，我笑不出来。那年我在工地打工，我记得，然后我在搬重物，我要去一个地方，然后有一面墙是那会反射的玻璃墙，我看到一个人，我吓一跳，说那谁啊？怎么长那么丑？看见哎，我自己耶。我只能像，就是整个人就是干干扁扁，然后没有生气，我笑不出来。那年我的女朋友离开我，我妈妈过世，我最好的朋友，我最好的兄弟也过世，我接连遇见两个死亡，一个情感的破裂，然后又穷，身体状况又不好，所有一切在我身上。那年我走不出来，我真的走不出来，然后我那时候都不想跟任何人接触。当时有一群我的好朋友基督徒就把我拉去祷告会，我们以前祷告会是跪在地上祷告，我们是脱鞋子，当时我们教会要脱鞋子祷告，他们在祷告，我就在旁边睡觉。我没有开玩笑，他们祷告到都听到我打呼。刚刚浩宇说他辅导的那个孩子还会折莲花，是不是玫瑰花啊，折白鹤，我都还会扎纸人呢。我妈妈过世的时候，我没有骗你，你知道那平板卫生纸，你知道，我在我的房间里面，我哭掉两包，我一直哭，我停不下来，我一直哭，一直哭，哭哭到睡着起来再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整个世界瞬间崩塌，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记不起是一年多啊，我都长那个样子。 我每天只有一个想法，我那时候一个微弱的信心。注意了，如果你在压力里面，在忧郁里面，永远不要忘记云上有太阳。我只记得云上有太阳，我没有看到。我的画面是，我拉着一条线，很细很细的线，有一个风筝在上面。我一直祷告，那个风筝可不可以把我拉出去，穿越那个乌云。我的祷告没有实现，我每天就是在那个里面。但是我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一直相信我的神没有离开我，很微弱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在网络上，我要鼓励你，我们的父亲这位天父是用笑脸帮助我们，转向他吧，转向他吧。我告诉你，没有人可以救我们，真的，只有他可以拯救我们。当他的爱临到我们，很多事情都不重要。有一天，我不知道是哪一天，我早上起来，我的乌云不见了。你知道那种像心中有大石头压住，突然可以呼吸了，好奇妙。我知道有人现在在这个情况里面，我知道你心中可能有一些事情压着你，可能是财务啊、关系啊、子女教养啊、前途啊、未来啊，甚至选举，好不好？神的儿女们，让我们转眼仰望这位用笑脸帮助我们的天父，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